王，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我们今天是开始讲这个圆觉经。那么这个圆觉经啊，在中国佛教里边大家都认为是很重要的一部经典，有一个外号叫小楞严呢，因为在中国佛教有两句话大家常常讲的，说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要想开悟要多看楞严经啊。所以这个楞严经呢，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呢，里边各种的讲的修行的方法很多，但是呢它的卷头呢有十卷，就是长。那么这个圆觉经呢一共有两卷，上下两卷，比较短很多，但是它的内容呢是非常非常的啊这个重要的，所以外号叫小楞严。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好好的把圆觉经研究好了，你用什么功都有帮助了，里边的道理很多啊，所以就等于是研究过楞严经了，简单说。那现在讲这个圆觉经啊，这个圆觉经这个题目一共有十一个字，一共有十一个字啊，前边十个字这是这一部圆觉经的个别的题目，第十一个字是经字呢，是叫做通一切经的题目，整个这个通别合起来呀，称为这一部经的经的题目，叫做也就是这个经的名字。比如说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这几个字呢就是个别的要单单在这一部经上的安的名字。那经呢，经的一字一个字呢，其他的经也都叫经，所以这个叫通题别题合起来是叫一部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啊。那现在呢，我们现在在解释，在研究，研究什么呢？研究就是先要研究这个这个别题，连通题一起算上合起来呢是这一部经的题目。可是我们现在根据天台宗讲，这个每一部经啊，在这个经的前边都要解释，叫做五重玄义。五重玄义是什么呢啊，第一个叫做实名，实名就是解释这一部经的名字啊，解释它这个名字的所以然。第二呢叫做显体，就是把它内容重要点是什么呢要说出来的，有名一定有体呀。第三叫做明宗，说它的宗旨。第四呢 叫做论用，说它的作用。第五叫做判教，它在天台教里头属于哪一教呢？简单说，这个五重玄义呀，就是叫五个字，名啊，名字，我们这个人的名字的名，名体动用教，五个字。那么这五个字啊，现在我们第一就是说要解释这个名字，也叫名题，名字就是这一部经的题目。哎，刚才说的上边十个字是别题，哎，就是个别在这一部经的题目。在这个天台宗讲这个解释名题的时候，讲这个经的题目的时候啊，把所有的这个大藏经里边的这个经啊，都有它的名题，都有它的名字，但是呢不出七种，用七种的方法呀，把所有的经的名字都给包括了。包括这七种呢，用三种而变成七种。哪三种呢？第一个是人啊，我们这个人呢 佛菩萨也是人。第二是法，好像佛说的法。第三是喻，喻就是比喻了啊，用譬喻。用这个人法于三个字变成七种的题目，然后呢讲哪一部经，他那个题目呢就用这七种来安上去呢，决定是对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说，有的这个经啊以单人为题的，一部经就是人名字，比如说阿弥陀经，阿弥陀就是人，佛就是阿弥陀佛，叫做阿弥陀经，就是叫做单人为经题的。那单法为题的呢，比如说般若经啊，大般若，那就是法呀，般若就是法，哎，所以就单法为题，单于譬喻为题的这一部经呢，完全是以这个譬喻立一个名字，好像说梵网经啊，梵网是个比喻啊，哎，为什么叫梵网呢？就是梵天上的这个有这个啊网啊，在那个华严经上，比如这个啊这个网啊，都是珠子做的，重重无尽，互摄互融的意思啊。这是说单人单法单于立的名字就有三种了。那再说呢，有的经是人和法合起来立一个经的名字啊，人法有，比如说有的经有一部经叫做文殊问般若经，那文殊菩萨是人呢，般若是法呀，所以叫做人法为题了。哎，再说人鱼为题呀，一个人和皮语也有这个经的名字，比如说如来狮子吼经，如来是人呢，狮子吼就是比喻，这是人和鱼为题的，这就是有五种了。那第六种呢叫做法鱼为题，法和譬喻是哪一部经呢？就是我们常常提倡也常常读的叫做《妙法莲花经》 妙法是法，莲花是鱼，这叫法鱼为名的一部经，这就六种了。还有呢，人法鱼都具足的一部经，那个是哪一部经呢？比如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严呢就是鱼，以花来庄严呢，那就是比喻了。所以用这个叫七种，叫什么呢？叫有七种例题啊，然后呢把一切经的名字都包括了。那我们现在研究这一部叫做《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是以什么为名呢？现在注意的要，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研究这一部经是以什么为名，是以单法为名。你看它字蛮多呀，但是都是法，大方广是法，圆觉是法，修多罗是法，了义也是法，哎，都是法。这里头没有说人，也没有说譬喻，所以是单法为名的。那么这个法是所全，是经典里头所显示的道理，就是所全显的道理，这个法的道理。那下边一个经字呢，是叫做能全。能全呢，就是说这部经里头所显示的就是那些个道理，哎，是这个意思。那现在这一个刚才讲的上边十个字是别题，这一部经的题目一共有十个字啊。我们现在解释呢，要把它分成四段来解释。四段是哪四段呢？第一个是大方广啊，第二是圆觉，第三修多罗，第四了义。我们现在把它分成这四段来慢慢解释，哎，这一个经题。那么这个大方广三个字呢，每一个字呢也要单个别的解释。什么叫大？什么叫方？什么叫广呢？哎，现在讲这个大的意思。简单说，大方广三个字啊，也就是说的那个大乘起心论的那个体相用三个字。大乘起心论上说一心三大，就是体相用啊。那现在呢也是讲体相用这个大方广的意思。现在讲这个大呢，就是体大啊，体大相大用大。现在大字是体大的意思。体大为什么叫做大呢？就是它当体得名，它本身就是个大。哎，在佛教里头讲这个大小的这个名词了，有两句话叫做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外边没有东西。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里边没有东西。 那才是最小。如果里边还有东西呢，那你这个小还不到家。如果外边还有东西呢，你那个大也不到家。所以叫做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才是整个的体呢。啊，也这个体呢，也就是现在要讲的圆觉的整个的体，这叫简单称叫圆觉经啊。啊，也就是说法性离体，乘法性的体而说的。法性还有内外吗？还有大小吗？是没有，但是勉强着要把他说的这个体是啊大而无外的。哎，那么这个体呢，就是诸佛到了证到无上菩提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证的这个整个的体，证到这个整个的全体，也就是我们众生每一个人都本来具足的这个体。我们不是平常说人人都有佛性啊，人人都能成佛吗？这就是说要有这个体呀，然后才能够成佛，有这个佛性才能成佛的。那这个体呢，是按照时间说是数穷三尽，按照空间说是横片十方的啊，竖着说是穷于三际。穷三际，三际是什么呢？就是指着时间说的啊，过去际、现代际、未来际啊。过去边际有没有边际？现代未来有没有边际呢？按照是时间上说，没有一定的边际。所以说过去是没有始，没有开头，没有始；未来呢，也无终，无始无终。按照时间上说，按照空间上说呢，横遍十方，啊，打横了，普遍的，周遍十方，啊，十方就是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再加上上方下方，这个一共叫做十方。十方任何一方啊都没有边际的啊，叫做横遍，打横周遍十方是没有边际的，空间也没有边际的。这个就是圆觉经的本体。这个体是没有对待的，是叫做绝对待，不是相对待的，没有先没有后的，所以叫做大。这一个就是大方广的大的意思，简单说。现在在讲方啊，大方广的方，方呢是相大的意思，体相用的相。这个相就是圆觉体里边所具足的功德之相。我们平常说啊，功德，功德有没有样子呢？啊，我们看不着，但是还是有啊。那么这个相呢，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如果是个别的说的话呢，是指着诸佛所证的那个智慧相。哎，那么这个相呢，还是有的。不要说诸佛所证的智慧相了，就是我们人好了，大家人站在那儿都是一个人，可是呢，有的人那个智慧很大，哎，有的人呢就没有那么大的智慧。你看他的这个样子，你是看不出来。 但是在里头呢就不一样，那个是看不着的，但是它有，这个就是啊它的相。在这个《圆觉经》啊的将来讲的里边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文殊章，一共有十二章嘛，里边呢有两句话，他说如来本起因地，借以圆照清净觉相。哎，在那个文殊章呢，将来到了那儿还会讲，就是说如来在过去开始发心修行，在因地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修行，他说都是依照圆照清净觉相啊，用这个智慧反照自己那个清净觉相那个体验。圆照在大乘起心论上说就是叫做自性大智慧光明啊，自性就是自体呀，自体有大智慧，智慧就譬如光明，哎，那个我们人人也都具足的了，诸佛是正道了，哎，哎，然后呢，用这个大智慧反照，回光返照，照自性清净觉相，照自己自性里边呢有一个清净的觉相，没有一点杂染物那种觉的相，哎，这个就是以这个圆照的智慧啊，照这个清净的觉相，这个智慧是能照的，所照的是清净觉相，能照的所照的这两种啊都没有方所啊，没有一个处所是周遍十方的，虽然说它周遍十方啊，也没有说我遍在哪儿的一个相，也没有，如果有一个相呢就又不对了，是无相的相，不遍的遍，所以没有片的相呢，这个才叫相大。如果有片的相的话，虽然片了，它有相的话呢，还是不叫大。哎，它还是有对待。这样子呢，叫做方的意思，叫做相大的意思。哎，那么现在再说广，大方广。那个广字呢是用大的意思，这个用大，用就是作用，作用大，这个作用大是从这个圆觉的本体呀里边所起的那个广大的那个妙用啊，不可思议的作用，这个用是叫做什么呢，就是指着诸佛所证的那个啊福德的相啊，福德啊，诸佛有啊这个种种的福德功德，这个功德怎么样是叫做作用呢，它是在这个十方世界呀、啊、诸佛成了佛的时候啊，在这个十方世界随处有缘，随处现身啊，叫做随缘示现，随缘示现，然后以自己的这个神通力量，以智慧的力量去广度众生，广度众生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有智慧有神通，哪一个地方有这个有缘的众生呢，他就自然会显现，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个 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哎，那天上的月呢就是一个，天空上只有一个月，但是在这个地球上呢，哪一个地方有河水有江水有水的地方啊，那个天上的月呢就会陷到那个水里头。这个意思就是说诸佛成了佛了，哎，他是无功用恨的，不要说我要在哪儿去啊作意去度哪一个众生，也就等于说天上的月我不要作意我要上哪个水里头去现一个影子，它自然就有这个影子会现下去，现这个水里头去。哎，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众生心水境是如来影现中，这个水在哪儿呢？在我们众生的心里头。我们众生的心呢就比如水呀，我们这个水要浑落浊落，那天上的月还能现吗？不能现了。其实呢天上的月也在现，只是因为这个水呀浑了不见月。那个佛呢时时都在我们心里头会现出现，我们心里头浊了，我们看不见我们心里有佛了。所以呢我们每天呢在佛一起我们不知道。有人说你让他拜佛，他说我佛在心里头，这个话说的是不错呀，佛是在心里头，但是你见到佛没有见到呢？你不是说空话就真见到佛了。那佛在心里头是不错，可是我们的贪嗔痴这个浑水这个泥沙也在我们心里头，要知道啊。所以这个佛法呢不是细论的，不是说风凉话的，要真正实实啊把我们心里头的泥土啊没有了，那个水呀、啊、才清，水清才秋月现，月现才一轮明，这个心里头才明啊。所以佛广度众生就好像那个月印千江的那种大用，而且周遍十方世界，那是广博的意思，这叫做大方广。这个大方广三个字研究完了啊，我在那儿想啊，我想出一个另外的道理啊，这是经外，刚才讲完这个大方广，另外我想一点道理跟大家说一说。我想什么呢？这个整个的宇宙啊，就是我们有情和无情。有情是我们有这个心灵的啊，我们众生；无情的是物质物理。现在这个科学家他研究这些种种的物理，我就想啊，也是没有离开体相用，体呢也是周遍十方世界的，也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啊，哎，但是它要有一种东西有个相，然后呢它就会起了作用。我举个例，你比如说这个香炉好了，香炉是什么做的？是铜做的。这个铜没有做香炉以前是什么？不知道，就是个铜啊，那就是它的体，它可以做不做香炉，做其他的东西。 他那个体里要做什么都可以，他没有分别一定是什么，哎，就是说他还没有界限。可是他有了相的时候，就变成香炉的样子，这就是他的这个样子。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要烧香用的了。如果做成香炉了，你再拿它装菜装饭呢，就不大实用了，这是比喻了。所以它也没有离开体相用，哎，它的作用它的样子都没有离开体，没有离开体，没有离开铜啊，它的体质是铜，这是一个比喻。你比如说现在做这个传真机，是个机器，是个样子，那你就可以传到很远各处，在这个太空里头没有东南西北的方向，它都能去，所以这个作用啊就大了。那它的体呢也是看不着的，是无形的，太空里头没有这个空间的体呀，你什么也做不成。那现在再说我们这个有情众生，我们人的精神呢，我们人人都有佛性，是个本体。可是我们的相呢，我们这个智慧光明呢，那我们的作用呢，那边没有。但是我们在不好的这一边呢，我们没有智慧光明，我们有愚痴，有无明啊，我们没有神通妙应，我们有这个烦恼造业的作用，这是坏的一方面。好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依照佛法修行啊，闻思修开智慧，然后修行种种的功德，然后呢才把这个体呀庄严起来呀，也是体相用。那这种讲法，这是大乘经这样，比如说这种说法，我们研究这个道理，这样说合不合乎小乘经说的这个道理呢？我想也没有矛盾。刚才说的小乘佛法基本上说叫做因缘所生法，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啊。那这样子说，我们的体有了，然后你要有这个相，有这个用，就要有因缘，没有因缘呢，相用都不成，光是个体。所以我们用这个相用来因缘，在这个天台宗讲，你有了体是正因佛性，正因理性，你还要有了因慧性、缘因善性。了因慧性就是般若，缘因善性就是种种的福德，这叫定慧力庄严，法华经上也有。所以呢，要讲体是有了，不管是精神是物质，体是有的，但是要讲要有这个种种的样子，种种的作用呢，一定要从因缘而做起来。世间法出世间法一个样，那这样的呢，我们研究佛法，然后我们要修福修慧，要借着这个因缘去成啊，完成它，这个道理决定是不错的了。我们相信这个道理呢，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迷惑，不会啊，在佛法以外找东西去迷惑自己，自己要有把握了。这是我自己想出这一点道理，配合上在旁边一个佐证帮忙，看看大家研究一下试一试。这是大方广啊， 现在在讲圆觉两个字啊，圆是什么，觉是什么呢？圆照着字眼说就是圆满，觉是什么？觉就是菩提，菩提就是觉呀。哎，是以这个菩提觉的智慧来做什么呢？啊，要把我们心里头这个尘垢都要远离它啊，就是去尘垢的，用智慧是去烦恼啊，去这些种种障碍的。什么叫尘，什么叫垢呢？在这个佛经上常常释迦牟尼佛说法完了啊，就说有多少人多少人呐、啊，都远尘离垢了。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就是说等于见到了。那尘和垢，尘呢要远，垢要离。在这个楞严经上有两句话说这个尘垢的不同，叫什么呢？叫想象为尘，实情为垢。就是我们心里想东西呀、啊，你一想出一个东西来，那个影子就是尘，那就是前尘呐、啊。那我们这个心上呢，就有了垢了，就有了污点了，那叫垢。垢在本身上，在我们这个啊、心灵上。尘呢，是你所想的在外边，叫尘垢。那尘呢，要把它远离啊，这垢呢也要离，哎呀，所以叫远离尘垢。这要用什么去远离呢？这个尘垢，我们这个心里头的尘垢呢，要用智慧，就是菩提。智慧呢，要从觉，自己要有觉悟性啊。啊，平常用功时候说，不怕念起，就怕觉迟。我们众生修行，谁没有妄想呢？有妄想不要烦，如果你一烦呢，又是加多一个烦的妄想。要不要烦，要用智慧去觉，要想办法，要想什么办法把这个妄想去了它，那个就叫做智慧。所以要先觉悟它是什么，哪一种的妄想我怎么样去它呢，哪一种的尘垢我怎么样离它呢，那个就是菩提，就是觉，就是以这个种种的啊众多的功德了都圆满了，就这样每天修行，每天修行，然后呢用种种的功德呀，哎，庄严这个觉的性。这个菩提是觉，用它起的智慧来照，来庄严它的本体。那么这个圆就是具足众德才叫做圆，种种的功德都具足圆满了叫做圆。那个觉呢，觉是啊，用智慧觉悟照耀，照耀做什么呢？要照破我们心里头的污名，污名是黑暗，照耀就是灯光啊，智慧光啊，把自己的污名黑暗照一照，就变成光明，不见了，黑暗不见了。所以说千年的这个古的房子啊，从来都没有亮，都是黑暗的。可是你马上有一个灯啊，马上千年的黑暗都能破。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无始以来的无明在我们心里头，我们如果今天修行开了悟的话，从无始以来的无明就不见了。无明哪儿去了呢？他有没有跑到无外头去藏起来呢？你说他跑哪儿去了？外头没有，外头没有，屋里头那黑暗也没有了。那么这个黑暗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心里头的无明到底走哪儿去了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们打坐时候参一参呢，所以佛经上在禅堂里头他讲开示啊，那个扳手师傅是不告诉你的，让你自己参，让你自己悟。所以我们这个研究教的人呢，这个佛经里头都讲了，都告诉我们了，说无明无体呀，他没有体，你上哪儿找他去？他跑哪儿去呢？他根本就没有。但是你得灯光亮起来，他才没有。你灯光没有的时候，你没有照，他没有还是有，假有还是有。这就是说，这种啊道理，我们只有研究佛法呢，才能够知道。在这个《圆觉经》里边说，说什么呢？说一切如来呀，本起因地。一切如来就是诸佛了，本起因地就是说诸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都用什么方法修行呢？皆依圆照清净觉相，都是依照这一个方法，圆照清净觉相，然后呢永断无明方成佛道，用这个方法把这个无明啊一断永断，断了无明才成佛的。这一点呢在这个禅宗啊，好像我记得在宋朝啊有一位啊禅宗的祖师啊，哎，叫莫照禅。现在在这月刊上大家会有时候会看到有人修这个方法的，叫莫照，莫照禅。哎，莫但是要照，如果默默然的默，默而不语的默，如果默而不照呢，就会暗顿，心里头就会昏暗。如果是照而不默呢，那就会打妄想，就会散乱啊。所以有默而还有照，照而默，默而照，默照同时，那就会有禅，叫默照禅。其实我看那默照两个字就是现在圆照清净觉相，但是那个默照呢有没有圆照呢，那也看个人用功。你没有圆照，你照是照了，照一部分，好像天台宗藏教叫息空观，不是体空，哎，那就不圆了，也是照。哎，所以呢，哎，莫照就是莫的本体呀，那个体呢大小也要看个人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智慧大小。那就是说莫照禅里大家都修莫照禅，可能还有不一样啊。那现在这个圆觉经里的讲这个圆照清净觉相这几个字是形容的非常非常的圆满。在这个明朝寒山大师说，我现在讲这个给大家研究这个圆觉经啊，我参考了起码有五种注解，把五种注解的专长集合在一起，哎，我们给大家研究的。这个明朝寒山大师他说 这个圆照清净觉相就是全部圆觉经的一个精华这一句话。他说你用什么功你就照着这一句用。各位知道寒山大师了不起呀、啊。寒山大师是明朝的一位高僧，到现在几百年了，肉身还在呀、啊，在这个广东南华寺跟六祖一起。寒山大师你看那相片啊，我以前在香港都有他们这个肉身的相片啊。人家说寒山大师有帝王之相，坐在那儿那个威那个庄严呢、啊，就是赞叹寒山大师，他那个肉身坐得直直的，哎，他是过去几百年的一个尸体坐在那儿直直的，我们这活活的坐那儿都不直，你还顶不住人家死的，所以你说还比什么呢？还不赶快向他叩头？这就是说，他就是说，他是修禅也修静，但是他以禅为主，他也让人家念佛。寒山大师，哎，我们有一本书叫《净东法要》啊，那就是寒山大师的，各位多看呐、啊，那里都是修行的最要紧的开始。我集这个我们这个印的，他说这个圆照清净觉相，这个圆觉经这一句话呀，你老在那儿用这个功啊，就会开悟啊。这是寒山大师说的，我们要相信。这是说大方广圆觉，下边呢就是修多罗三个字。修多罗，嗯，各位都或者有常听的都知道，翻成中国话呢就叫做契经。那我们现在不说其他的种种的名词啊，要简单明了，我怕说多了会乱，就是修多罗好了，还有其他的音呢不说了。那修多罗是什么意思呢？翻成中国话叫做契经。气就是啊，我们平常说地气啊，对呀，这个房气，买房子买地的这个契约，气经。那么这个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契合啊，契合的意思。你现在说订合约，合约就是气，哎，双方的。那这个气呀、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气理气机，理就是道理，机就是众生的根基。哎，这个往上气诸佛所说的这种道理叫做气理，往下说众生的根性不一样，这个佛法呢也要气机呀、啊，说对机气机不气机。就是说上气诸佛之理呀，下气众生之机，这就是修多罗啊。修多罗呢，哎，也就是说的这个经啊，这个经呢就是好像我们穿这个念佛珠子的，这个经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连起来的吗？我们这个念佛的念珠也是一粒一粒的把它贯穿，用一条线穿起来的了，哎，然后呢就成了一串了，就连贯了，哎，这叫贯穿。然后呢摄的意思呢就是它能够把它收摄住，一条线连住了它散不了了，叫做摄。哎，那这个摄呢是什么呢？说用这个佛法这个道理呀、啊，用这个经的道理呢去度化众生，就能把众生摄化，就是摄化众生就能把众生引导向正路上走，这个意思。这就是契合的意思，契经。不管是大乘经也好，小乘经也好，哎，都可以，都是叫修多罗。总而言之都叫修多罗啊，这个经啊就是契经的意思。 下头说了义，了义这两个字呢就是到家不到家的意思，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赞叹这个圆觉经啊，是这里边说的道理呢是究竟的，是到家的，叫做了义，不是一种啊小乘法或者是方便权巧见次的那些个法，这里头说的呢这个道理呢都很究竟到家的这个法。这个经呢是因为这个圆觉经这一部经啊是释迦牟尼佛住在这个法性度，住在常寂光净度，好像其他的经啊有的说在七书记孤独园说的，有的说在灵鹫山说的，种种地方说的不一样地方的很多经啊，但是这个圆觉经是佛在什么地方说的呢？将来我们讲的里头就知道了，各位看看，是住在常寂光净度，也叫法性度，现这个什么身呢？现受用身，受用就是报身呢，现受用这个报身呢，是他受用报，给他受用，不是自受用，自己受用是自己受大法乐啊，修行得到的法乐，他受用呢是给这些个大菩萨受用的，在这个圆觉经里边有十二位大菩萨都是法身大士啊。什么叫法身大士呢？这个菩萨有分证法身啊，在这个十地菩萨初地以上的菩萨都叫法身大士，初地以前的菩萨以下的菩萨呢不叫法身大士，那叫全教的菩萨啊，从空出假的菩萨，还没有断无明啊，那个不叫法身大士。现在这十二位大菩萨在圆觉经上呢通通都是法身大士啊。这个法身大士呢这个地方是讲就是直接着 指出这个众生啊，这个佛对这个法身大士说这个圆觉经呢就是直接着 指示众生本来成佛，那里边有文呢到时候会解释的，就是这个圆觉叫圆满的觉性啊，每个众生都具足，是与佛无二无别的，这就是说叫做了义的经才有这个道理，所以叫了义。这地方关于这个了义不了义，我再另外稍微加一点说明，在这个佛法呀有这个唯识宗啊，有这个性宗啊，唯识是相宗啊，这个性宗和相宗讲这个了义呢，我看到有的地方呢不一样解释法。先说性宗，性宗我们旁的我们常常都知道妙法莲华经大家都知道啊，好像圆觉经啊这也是都叫了义啊。他这种了义呢是说道理高深，道理讲的好像诸法实相圆觉了义，都是对道家绝顶的道理，叫做了义。在唯识方面讲了义呢，他的了义他说让人家都要懂，说三乘法呢这个给大家都懂的那是叫了义，你说这个太深了众生不懂呢不了义，他不明白，他讲法也有道理，但是站在中国我们的中国这个人学这个大乘都是偏于性宗啊，思想这个喜欢这种高深的道理呢，你谁说的道家究竟了这个了义比较适合我们， 所以我们研究这个了义呢，是究竟的意思，道家的意思。哎，这个上边十个字，哎，下边呢一个经字，刚才说的上边是别题，个别的题目，下边这个经是叫做通题。哎，通题呢是能权啊，都包括，包括他所权的所显的是上边那十个字的道理。哎，其实呢也就是别提里边的一个修多罗三个字的道理，经就是修多罗，相同的意思。哎，这个别提里边说啊，了义就是现在这个所权的。哎，那现在是通题里边的一个经字呢，是指能权，这能所啊合起来了，说明这一部经的名字。哎，那这个经字，我们谭旭老法师讲这个经字啊，这个经字要细讲很多道理呢，我们现在越简单越好呢。谭旭老法师常常用那个方法讲呢，他说老法师说，经者径也，径就是途路径。哎，这一条路呢是给我们走的，这一条路是从凡夫到成佛的一条路，就是经典里头所说的释迦佛告诉我们这样走，这就叫经，经者径也，径是路径。好像说我们现在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叫做径中径，右径持名念佛啊，径中的径就是啊里边的一条捷径，这是所以说经是径也。这是说一个名字，刚才说五重玄义呢，五种啊，在这个十名的里边讲的比较最多，叫做名。但是第二呢叫做显体呀，显体这个一部经的名字说过了，它的体呢是以什么为体呢？这一部经啊就是说以圆满觉性为体，以圆满觉性，所以叫圆觉经。也就是说圆觉经，这圆觉两个字就是说的体，就是指体说的。但说这个名和体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这个名啊，名字的名啊是假名，这个体呢是实体啊。这个名字比如什么呢？我们听说这一个人呢，没有见过这个人，他的名字我知道了，代表的符号啊，某某人叫什么名字，那个名字是不是他呢？你叫可是他，是假的，代表他，不是真的他，他呀。那个体是实体，那才是真的他。所以呢，这个解释这个名体以后呢，更是要把它这个体是什么，要显一显，要说一说。那个意思就是要说，要寻名要得体，跟着这个名字以后要得到这个体。比如说我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没看着那个人是什么样子，他的人是什么样子，就是他的本体。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好像呢这个经名字里边所说的道理呀，比如什么呢？比如我们人的一个手指头叫使命啊，是指点我们的，指点我们往哪儿指点呢？指点我们啊，这个体呀是什么？等于呀要拿手指头指天上的月，月亮在哪儿呢？哪个是真的月？明就比如是手指，体就比如真正天上的月。哎，就是要因指而见月，因明而得体，这个意思。 简单说，比如说我们研究佛法，这些个道理呢，我听了啊，我懂了，怎么样修行也知道了，但是还是明。你没有去真正去修去体悟，见不到自己的那个真正的本体呀，就是没有体验，得不到佛法的好处，也就等于，非要得到这个体才是真的。在大智度论上说，这个声闻人这个经啊，小乘经啊，有三法印。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哎，这小乘经是以这三种法来印证合不合乎佛法。比如说诸行无常，一切啊有生有灭有造作的都是无常的，是有为法。那涅槃寂静，涅槃是无为法，这叫涅槃寂静。那诸法无我呢，诸法无我是通于有为法无为法，诸法有为法无为法都叫法，是叫做诸法无我。如果要讲这个印证的话，诸行无常，以这个一切诸行无常这一句话呢，印证什么？印证有为法，叫做有为法印。诸行无常是有为法印。那涅槃寂静呢，涅槃完全是无为法，属于无为法的印，印证无为法。诸法无我这一句话呢，叫做片二法印，可以印证有为法，可以印证无为法。为什么呢？有为法无我，无为法更是无我。佛法是以无我为究竟的。那讲到这地方，我又想起来，我们现在说啊，这个要牺牲小我发展大我，这句话我听不习惯，好多人这样说，我不出声的，我不会出声答他这个对的，我不敢说对，我一说对连我也错了，我认为我不说他对不对，他自己承认对呢，我不出声，我是认为有问题。为什么呢？我们凡夫人就说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呀，你连小我还没有把它牺牲了呢，换一句话说，你不说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吗？先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小我有没有牺牲，这一句话先不要说完成大我，各位大家好好想想，这是佛法。小我如果没有牺牲，你怎么完成大我呀？你要说我小我牺牲了，你起码是个罗汉呐，你还敢说这个话？所以完成大我，佛法讲无我的，你不如说牺牲小我，连大我也没有。无我，人无我，是法无我，全是无我。小乘法人无我，大乘法法无我，这叫诸法无我。所以我们研究佛法，你听着相似都对，很有道理，很多人很有学问都说对，要好好研究一下，这叫三法印呐、还不要说一大乘佛法是一法印呐、你还敢说大乘经一法印是什么？当体就是法印，以这个法来印证一切，就印就是印证，印证你说的是合不合乎佛法。这样如果我们口里随便讲的话，没有印证不成。我们要印证呢，就离不开三法印和一法印。一法印是大乘法印， 三法印是小乘法印都对，你可不能出开离开这个，离开这个呢就没有印，也就没有证了，没有证明了，就是说就靠不住了。哎，所以这个研究佛法呢，我们就在这儿要留神呢。哎，就是印定你这一个经里边的道理是说的什么。那现在呢，现在我们研究这一部经是大乘法，大乘法不是一法印吗？一法印印什么？印证你了义还是不了义。刚才说的圆觉修多罗是了义的经，那就是知道它是大乘法。那现在呢，这个经里边说圆觉啊，比如说圆觉清净境界，现在讲显体啊，讲它的印，它的体，它的体是什么。圆觉这个经里边好多的句子我们引出来说，都是显的体，显的圆觉的本体，这叫圆觉经啊。不然我们把圆觉经研究完了，找不着圆觉两个字是说什么。圆觉清净境界就是说的圆觉的境界。那这里头还有这个圆觉经里的圆觉妙心、圆觉净性，或者说妙圆觉心，或者是说微妙的圆觉，或者是说净圆觉性，这些个话呢，我到里边将来会讲到的，都是说的什么呢？都是说的诸法实相的，那个名词啊不同，都是名字不同，道理都是实相，都是说的那个体呀，诸法实相的本体。所以在这个大智度论里边说呢，有两句话说般若是一法，是一个法，般若就是智慧呀，般若是一法，但是呢佛说种种的名，佛在某一个地方说的不同的名字，其实就是说的那个。为什么呢？佛并不是说迷惑众生，是为了那一种众生啊，要他明白，就那样说。佛是一种大智慧人，不会这个迷惑众生的，要希望众生越明白的快越好。这是说这个显体，这个讲的是体的意思。简单说圆觉经也就是说的诸法实相。那今天就讲到这儿，下一个礼拜我们还讲经呢。